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1年台湾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我们全家都是修炼人，作者台湾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7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，我出生在大陆的一个普通家庭，我们家是做米粉生意的，爸妈都是老实人，从小父母就对我疼爱有加，我有哥哥和姐姐，家里有什么事都是他们在做，也轮不到我做，这也让我养成任性和依赖心。爸爸在当地是个小有名气的商人，别人常说爸爸不会随便把我嫁出去，可偏偏我却嫁了一个一无所有又远在台湾的先生。修炼大法之后，我才明白，原来这一切都早有安排。我千里迢迢从大陆嫁来台湾是有原因的，我是来得法的。以下就跟大家交流我们一家人的修炼故事。第一部分，我们全家都得法了。2021年7月15日这一天，我们夫妻两人是同时得法的。在此之前，先生对特异功能和超能力很感兴趣，他觉得通过练气功应该可以得到这些技能，于是上网去找气功，发现其他法门都要收费，因为我们当时的经济条件并不好，所以也就作罢。有一次，先生无意中点阅了大法网站，他被免费教学、义务教功这几个字吸引了，心想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。当下先生也邀我一起来修炼，刚开始我只有练功没有学法，先生为了让我学转法轮，他常跟我说，你有什么事交代我去做就好，你去看转法轮，还告诉我这本书有多好，叫我一页一页慢慢的看。之后我们出去学法练功，参加大法活动都带着两个女儿一起去，大女儿和小女儿也就跟着一起得法了。第二部分，得法之初的喜悦。修炼前，我患有 B 型肝炎及妇女病，声带也有问题，每天都必须睡十几个小时，可是醒来还是觉得没睡够。我到诊所看喉咙，怎么也看不好，后来只好到大医院去找耳鼻喉科的主任，自己坐公车到大医院去。由于声带有问题，几乎无法说话，我就用纸笔写下要去的地点，询问需要投多少钱。司机以为我是残障人士，所以算我半价。当时我心想，台湾人真的很有人情味儿。费了好大的劲到了大医院时，护士告诉我，这个主任病患太多，今天没办法帮你看。我写了张纸条，告诉他我今天一定得看。我当时态度很强硬，护士只好答应了。在诊断中，医生说，正常人的声带是平行的，而你是弯曲的，你这个是没办法好的，只能开刀，而且开刀的成功几率只有一半。当下我放弃了开刀的念头。十个月后，有幸得遇大法，那时每天都出去参加晨练。得法大约一个月后的某一天，练完功后，突然发现自己竟然能说话，其他许多病症也不知不觉都好了，这实在是太神奇了。除此之外，我一天能工作十几个小时，睡眠却只需四五个小时，精神比以前还要好。我先生得法前有许多坏习惯，喝酒、吃槟榔、抽烟、赌博，样样都来，而且脾气非常暴躁。有一天的半夜，先生的朋友打电话给他，说要去自杀。先生那时已经喝得醉醺醺了，但接到电话却还想要去救朋友，结果车子在路上出了车祸，被罚5万元，还要去上课。 因为先生明白自己做错了，所以我一句话都没埋怨他。也因为这场车祸，开启了我们与大法的机缘。第一次去练功点练完功回到家，先生竟然对我说，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喝酒了。他也真的做到了。得法前后，先生的改变让左邻右舍都啧啧称奇，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。大女儿一出生就胀气得很厉害，经常看医生，健保手册每一页的盖章都盖得满满的，护士小姐都说没地方盖了。胀气的情况持续到小学，并没有太大的改善。她在国小四年级时得法，得法一开始经常羡慕别的小朋友都不用学法练功，还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。修炼一段时间以后，他的身体越来越健康，健保卡几乎都没再用了。这时他才体会到修炼大法的美好。他还会陪着我做正实大法的事，鼓励我救度众生。从小胆怯畏缩的他，胆子也越来越大了。有时同修要带他出去做大法的事，他也很乐意。小女儿一出生就有异位性皮肤炎，过敏体质需要喝特殊的奶粉，经常得带去大医院就诊，这些毛病也都在修炼不久后得到改善。第三部分，修炼路上一家人相互扶持。修炼路上并不总是一帆风顺，有时精进，有时松懈，起起伏伏。幸运的是，一家人都能在这条修炼路上相互扶持，彼此包容，共同提升。以下举几个例子跟大家交流。我的怕心很重，同事常说我，你老是怕东怕西的，怎么做事啊？随后师父借由同事的口点化我要敢说，就是有心得体会，想说就勇敢地说。我明白这些怕心迟早都得去掉。刚得法的时候，只要有学法交流，我们全家都会一起去。每次出去，先生都叫我要交流心得。那时因为怕心很重，都不敢讲。看我没有开口，先生就会生气。每次全家人开心去学法交流，但因为我老是不敢开口交流，回家路上先生总是气呼呼的。到家后，先生还继续问我下次要不要开口。没办法，我只好答应他。但等到下一次交流时，我还是没有开口。先生很生气地说，你明明答应我了，为什么又不敢开口呢？就这样，在先生一次又一次的督促下，我终于突破怕心，渐渐地敢交流了。现在我不但不害怕开口交流，有时还会滔滔不绝地讲到欲罢不能。这个怕心能顺利地突破，真得感谢先生的用心良苦。得法之初，我有时会讲一些常人中的事情，先生就会说，我不要听，我对常人的事情不感兴趣，然后就把耳朵捂住。有时全家出去学法交流，先生都一再催我快点快点，我脑海中总是有个疑问，为什么别人可以慢慢来，而我就不行呢？他老是摆出一副老学员指导新学员的样子，对我的修炼状态要求超严格的。后来在师父的点化下，今年的4月14日这一天，我终于明白，原来先生一直以来都是在支持我，帮助我修炼的，而我还错怪他。当我明白过后，就跟他说谢谢。他说，你现在才知道。这一天正好是我跟先生结婚20周年纪念日。今年7月的某一天，我下班回家，数落了一下小女儿，她很不高兴，哭哭啼啼地说，妈妈，我这样做，您还是不满意。她说暑假期间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每天都是她一个人帮忙做家事，而且晚上都有学法。她还对我说了一大堆抱怨的话。因为我刚下班回家，赶着煮饭，就没跟她说太多。一会儿，她突然走过来对我说， 妈妈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从明天开始，我每天都要主动练功。我心里想，这孩子说的到底是真的吗？隔天，小女儿真的自己开练功音乐播放器在练功，而且突然悟到很多，悟到之后还一直哭。有一天，她在明慧网上看见同修这样写道：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一次次的点悟我，鼓励我，使我一直在大法中走到今天，我又怎么能够不珍惜这一切，不精进实修呢？他明白了为什么同修看明慧网时会泪流满面，他也体会到了这个感觉。他又说，大法这么好，我之前怎么不知道？他非常后悔以前会花2个小时看成人电影，简直是浪费时间，如果把这些时间用来学法练功该有多好啊。后来为了节省洗澡时间，他把一直舍不得剪的长发也剪掉了，原本洗澡时间从1个小时缩短为半个小时。最近他还说，我很着急，要快点抓紧时间修炼，不能浪费每一分每一秒。还说，现在一整天虽然很忙，但很充实。他还发现精进之后，只是把学校课业该读的读完，成绩却比以前进步很多，直追班上的前几名。他体会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。师父在经文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学好法，修炼中绝不会影响你什么，反而工作起来，学习起来，事半功倍。得法几年后，先生对修炼开始懈怠了。那段时间我很生气，甚至不想煮饭给他吃，心想，大法这么好，当初是你带我得法的，现在为什么你自己对修炼反而放松了呢？后来和同修交流后，同修建议，如果希望先生回来，就必须对他好。随后我就开始改变对先生的态度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当然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，孝敬父母，管教孩子都是应该的，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，与人为善，何况你的亲人。3-4年过去了，眼看先生并没有什么改变，我放下了希望先生改变的心，就在此时转机出现了。今年8月份，先生看见小女儿变得那么精进，自己也很触动，就开始改变了。有一天，先生对着大女儿说，妹妹现在很精进，你也应该精进才对。现在先生也知道要精进，又开始学法练功，重新走回修炼的路了。大女儿高二暑假的时候，几乎每天早晨都去练功点练功，晚上睡觉前都会提醒我隔天一定要叫她起床练功，她怕自己会睡过头，练功回来还会跟我说谢谢。开学后，她早晨一样去练功，练完进功就赶紧回家，回到家还帮忙晒衣服，吃完早餐就急急忙忙地边背论语边赶着去搭校车，下课回到家把该做的事情做好，晚上还要照常学法。虽然有一段时间修炼也松懈了，但是看到妹妹的精进和爸爸的转变，姐姐也开始有所醒悟了。第4部分，结语。刚得法时，全家人常一起出去学法交流。有一次看到一对年轻夫妻同修陪着小朋友读转法轮，看得出来那小朋友比我们家的孩子还小。当看到那一幕时，我很触动。其实那时我刚得法，还不知道大法好不好。可是回去以后就告诉孩子们，从今天开始，妈妈陪你们读转法轮。于是我每天晚上陪他们读转法轮。那时2个孩子都还在读小学。转眼间，我们全家得法已经9年了。小女儿曾经跟我说，妈妈， 我们是全家人修炼，全家人一起提升，不只是个人提升。我悟道，我们从遥远的天体，各自带着自己的使命来到这里，有缘成为一家人，并且组成了一个修炼的家庭，这是何等殊胜的缘分啊！我们全家人一定会互相扶持，相互提携，走好所剩不多的修炼路，才不辜负师父救度之恩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，不足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2021年台湾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放下气恨与观念，和同修共同精进，作者台湾台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4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，几年前一次在学法典学法后进行交流，有一位同修的表现让我心里很不舒服，因为表面的人和人中的礼貌素养我没有说出口，但在心里不断地嘲笑那位同修。晚上回到家，脑中竟然出现四个字，身体受伤。这一下可不得了，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，我全身不舒服，常常这儿痛那儿痛，直到后来参加北区健谈集体学法，状态才调整回来。从那时起，我比较重视自己对同修的念头，也不敢再抱着负面想法不放了。一，同修的表现是我的一面镜子。然而修炼要不断提高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对群组里的 A 同修特别看不顺眼。当我看到 A 写的一些我不认同的话的时候，我的心就起来了，对同修的表现愤愤不平。一次在交流中，我在群组中直接反对 A 同修的意见，当时认为要为法负责，为修炼环境负责，大法弟子的群体中正念要足，不能让不正确的认识在同修中起主导作用。当时的响应不能说不对，但从此以后我的心更加起伏，一看到 A 同修的发言就心烦，后来演变到一看到他的名字就不高兴。这怎么是修炼人的状态呢？要怎么修掉这颗心？我很苦恼。师父时时在看着我们。一次，师父在意念中电话我：“你呀，跟他一模一样。”这下可把我吓了一跳。修来修去，原来我跟 A 竟然一模一样。静下心来向内找，发现还真是。我的自我一向很强，那副高高在上、自以为是的样子，和 A 同修的表现如出一辙。原来 A 同修就是我的一面镜子，我自己心中有什么执着，就让 A 同修表演给我看，目的是要去掉我自己的执着，但我却一直向外找，没有修自己。这一下知道了，也就找准自己的问题了，那个不好的物质就散掉了，见到 A 同修再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想法了。二，转变观念，修去情，才能生出慈悲心。不久，我对项目中另一位 B 同修又看不顺眼了，甚至每次听到他发言就恼怒，提高心性的机会又来了。因为之前在别的项目中曾经合作过，我对 B 同修已有了固有的观念，看到他又出现了排斥、看不起他等等各种情绪都在翻腾。一开始向内找，肯定自己是有妒忌心，觉得同修不符合自己的观念了，然而总觉得没有抓到执着的根。后来在学转法轮时，师父就直接点化我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因为人有情在， 生气是情，高兴是情，爱是情，恨也是情，喜欢做事是个情，不喜欢做事还是个情，看谁好谁不好，爱干什么不爱干什么，一切都是情，常人就是为情活着。我看谁好谁不好，都是以自己的喜欢不喜欢为标准，是情，那都是为私的。而修炼人就是要去掉情与私，先他后我，以慈悲心对待每个人。明慧网上有一篇题目为我是不生气的文章，令我印象深刻。作者看到另外空间人在生气时，那个怒气是一团弥漫形态的物质，有大小范围，生气是人在他的控制影响而产生的一种反应，你不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内，就一点都不会生气了。所以那个怒气是外来的，不是组成我们生命本质的一部分。怒是七情六欲中的一个成分，这样看来，那所有的情都不是组成我们生命本质的成分啊。我们要超脱情的束缚，修出慈悲，所以在修炼中要分清真我与假我。另外，我体悟到让我生气的是在人中形成的顽固的观念。我喜欢能力很强的人，就是效率、逻辑、谈吐、思维这一整套都要符合我的标准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卷二《佛性》中开示，一种观念形成后会控制你的一生，左右这个人的思想，以至于这个人的喜怒哀乐，这是后天形成的。如果这个东西时间长了，会融在人的思想中，融在真正自己的大脑中，它会形成一个人的秉性。原来我一直抓着常人中所谓精英的观念不放，把它当成了衡量好坏的标准，把它当成了自己，这是后天形成的自私的观念，它不是真我，是要主动排除的。而且我还被这些后天形成的假的东西带动着去讨厌别人，从而又产生怨气跟怒气，干扰着自己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卷二《佛性》中说，人身体的物质组成在极微观下，在极微观下的威力中就构成了人的本性，那个东西是不变的。排除思想框框，人善良的脾气、秉性、特性、特点就容易体察出来，那是真正的自己。师父在诗词《红吟实修》中说，做到是修。我深知这一点，修炼就是要在过程中不断地向内找，面对自己没有修好的地方，排斥这些不好的东西。师父看到我们在真修，就会帮助我们消掉它，从而提高上来。三，相互包容，相互成就。从法中我悟到，现在末法时期，每一个旧宇宙的生命都是在灭阶段的末后，而修炼人需要从这末世乱象中走出来，洗净自身不好的物质因素，归正一切，从而回归到新宇宙。如果每一个生命都这么好，就不用修炼了。从这点上来说，遇到同修不足的地方不是很正常吗？就拿我自己来说，也有许多不好的东西，师父也没有嫌弃我呀。谁会嫌弃排斥大法弟子呢？只有旧势力一伙。真正衡量好坏人的标准只有宇宙特性真、善、忍，但是旧势力以他们自己的观念衡量一切，从而淘汰他们看不起的生命。我是大法弟子，可不是旧势力，可不能像他们一样。在讲真相救众生时，我都能无条件的慈悲常人，希望对方选择美好的未来，何况是同修呢？同修之间更要无条件的互相帮助，纵使有再多的缺点，我都是想要同修修成，就是要成就同修，互相包容。每一位同修身上都带有宇宙真善忍特性中的不同先天特质，也有不同的业力阻碍着我们，需要在修炼过程中透过各种磨练消去。哪有什么看不起别人的呢？可能我有的强项对方没有，但是对方有的符合宇宙特性的部分我没有啊。如能善意宽容包容对方，同修之间就在彼此促进，互相成就。 我体会，这就是在正视大法自有修复一切圆融不灭的法力，可以让不正不好的万事万物都归正，回到最好时期。如能忍让宽容，做到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，大法的力量自然就能纠正一切不正的因素，不断地修复圆融着宇宙，使宇宙金刚不破，直至永恒。四，在协调同修投稿中修心性。明慧网从2010年开始，每年都有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，看到征文活动我很高兴，认为这是师父赐予我们的珍贵机会，透过展现大法在世间的美好，全面正视大法，从而救度众生。因此每年的征文我都积极参与，文章也几乎都会发表，就算没有选入作为大法日征文发表，之后也常会在明慧网上刊出。有时我都已经忘了曾经写过这篇文章，在看到时备受鼓舞。从今年开始，我明显感觉自己的故事已经写得差不多了。同修的修炼故事往往更精彩动人，却都没有写出来与大家交流过。在一次大组交流时，我毫不犹豫地邀请同修一起提起笔来，交流修炼过程中珍贵的点滴。明慧网有一篇心得交流，若同修看到在另外空间明慧网发表的每一篇精彩文章，就是一位光彩夺目的舞蹈演员，而编辑修改文章就是帮忙演员们精心装点调整衣着，完妆之后演员们就登上大舞台尽情演出救度众生。交流过后，真的有同修尽心尽力写出心得让我润稿，看着同修朴实的文字，对师父的感恩跃然纸上，我很感动，也不敢懈怠。这可是人成神之路的见证，要用心修改，帮助成就一篇篇好文章。五，遇到困难不放弃，同修配合，师父鼓励。我想起同修 C 讲真相认真，也能向内找，应该有很多素材可以写出来正实法，便向他邀稿，并强调此征文是面向常人，请不要写成修炼心得体会。然而收到的文稿还是写成心得交流稿了，怎么办呢？他的时间非常紧，常常凌晨才休息，他还能重写一篇征文吗？着急的心出来了。我稳定了一下自己，总觉得同修做得到，就留言再解释一次。同修很懊恼，说自己没有什么可写的了。我想也许机缘未到吧，没想到过了两天，同修又发来一篇投稿。幸好多做了一次交流，最后顺利完成两种文稿。记得在截稿前，多数同修仍未动笔，在学法典学法后交流时很犹豫，一是自己当天状态不好不想讲话，二是征稿期限就要到了，现在提醒还有用吗？但最后为证实大法多救人的心战胜了顾虑心，我努力交流，希望同修一起把握机会证实法。讲完后我很沮丧，觉得自己讲得不好，不知会不会起作用。当天下午看似偶然的机会，一位同修告诉我，他觉得自己常年务农不会写文章，早上的交流令他触动，他很想写稿。我立刻鼓励他，这不是为了我们自己，而是为了众生，是弟子应该做的正实法的事啊。结果同修真的一鼓作气写出一篇数千字的文章。同修说，在他写好征文当天，师父给他鼓励，一向没有承担家用的成年孩子竟然主动贴补家用。同修体会，他负起弟子的责任写出征文，对应着不修炼的家人也开始承担照顾家庭的责任。而我协助润稿并投出征文后，师父也鼓励我，觉得当天身上很多不好的物质消失了，在修炼上有了一次质的飞跃，这是我想都没有想过的。弟子只是做了该做的一点点事情，师尊就给了弟子最好的。愿我们所有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一起随师完成助师正法的历史使命，走到法正人间那最荣耀的时刻。感谢师尊，感谢同修。
请听2021年台湾法会发言稿。文章的题目是《为法而来的小生命》。作者：台湾金门大法小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6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。一，天上掉下来的礼物。我叫林诗维，今年八岁。妈妈告诉我，我投胎来当她的孩子，就是要来得法的。妈妈说，在我还是小婴儿时，只要她念“谢谢你来当我的宝贝”这篇故事中的某一段，我都会流泪。那段内容大概是说，有一个长了翅膀的小天使，在天上飞呀飞，要找他的妈妈，问了很多小动物都找不到，口中一直喃喃自语地说，妈妈，妈妈，我的妈妈在哪里？这时我就开始啜泣，后来小天使化成一道光，飞进了妈妈的肚子里。妈妈说，我之所以啜泣，是我明白的一面之道，因为找到了大法弟子当妈妈，感动到掉眼泪。从我还是个小婴儿时，妈妈就常常带着我到学法点学法交流，我还会定闹钟叫妈妈起来晨练，妈妈要讲真相时也会问我的意见。妈妈说，我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，是他修炼中的好伙伴。二，修取一说就炸的毛病。妈妈告诉我，一岁时在保姆同修的教导下，我就会背红营里的香莲，现在已经背到红营四，也会背论语了。但是我从小就常常生气哭闹，一生气就不停地跺脚，妈妈总是笑眯眯地说，大象来了。她还说，要拿个碗来接我的眼泪，刚好可以煮一碗咸咸的汤。我和妈妈的个性很不一样，她是我们学校的老师，是出了名的好脾气。我在幼儿园时，有一次放学，妈妈到幼儿园接我，老师和妈妈聊着，突然低头跟我说，诗维，要和妈妈一起练功哦。老师觉得可能我如果修炼，也会和妈妈一样个性变好。妈妈则认为，是师父借常人的嘴在点悟我，要开始学法了。所以，四岁时，妈妈就开始叫我念转法轮，但这正是磨难的开始。我的行为常常搞到脾气很好的妈妈，也忍不住快爆炸。因为那时我还不认识字，所以是妈妈念一句，我跟读一句。如果我念错了，妈妈会轻声细语地提醒我，但是妈妈一提醒，我就会生气，大叫，或顶嘴说，我早就知道了。妈妈说，我有不能被人说的毛病，一说就炸，但是小小年纪的我，哪里听得下去呀？常常一生气，就说，我不要念了。但是妈妈一直没有放弃我。到了大班时，我已经可以双盘跟妈妈一起学转法轮30分钟了。但是漏字、加字被妈妈提醒时，我还是偶尔会不开心，甚至不想盘腿。小学二年级时，被妈妈提醒念错了，我居然不会生气了。这让我想起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的，有的就像那火柴一样了，一划就着，就像那个地雷，一踩就响。你不能说我，一说我就不行，什么意见也听不了了。善意的、恶意的、有意的、无意的，一概不接受，更不向内找，相当的严重了。这个不怪大家， 你们从现在开始都得注意这个问题，必须做到谁说都行，有就改，无就注意。你能够面对批评，指责不动心，你就是在提高。看来我是真的提高了，谢谢师父将这部伟大的大法传给我，让我这天生爱顶嘴、怪脾气的小孩，在大法的熔炼中慢慢归正。随着不断的学法，七岁上小学一年级时，我几乎整本转法轮的字都认识了。有一次，学校里的老师还指着转法轮里的字，考我如何念。他惊讶地发现，没教过的字，我几乎都会读。妈妈这时就借机弘法，说是大法给我开启了智慧。幼儿园中班时，我们班转来了一位小女生，我和她成了好朋友，但是她喜欢命令别人。有一次，这位同学看我头上戴了漂亮的发饰，又从我头上拿下来，丢到远远的地方，叫我自己去捡回来。我没有和她起争执，就默默地把东西捡回来了。放学后，我很难过地跟妈妈说了这件事，妈妈说我做得很好，没有顶回去，并跟我分析，这位转学生因为看我的漂亮发饰，起了妒忌心，才会有这种行为。这也让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所以今后遇到矛盾的时候，你不要把它看成是偶然的，因为矛盾产生的时候会突然间出现，可是却不是偶然存在的，那是为了提高你的心性的。像这种提高心性的机会还有很多次，有几次早上起床我根本不想上学，不想再碰到这种事情，我就跟妈妈说，当人好辛苦哦，我想赶快回到天上的家。妈妈笑着说，要谢谢这些让你提高心性的机会，小小年纪就经历这些磨难，你才能体会修炼的珍贵，都是好事，都是好事。所以我调整自己的心态，想要帮助这位同学，因为他喜欢命令别人，若有人不顺他的意，他就大声骂人，我就劝他不要骂人，不然会损德，但是他听不懂。我就跟另外一个好朋友说，德是一种看不见的东西，很珍贵，但是打人骂人，好东西就会飞到对方身上。他听明白了，他说，不要再骂我了，已经有人骂过我了。他居然听懂了。三，在师父的保护下健康成长。再过四天，我就九岁了。在这将近九年的时间，我从来没有因为不舒服而吃过药。有一次，妈妈在跟一位医院的心理师弘法时，讲到我长到这么大都没有吃过药，对方感到非常不可思议。听妈妈说，我第一次发烧是在我一岁多的时候，那时我住在保姆家，保姆也是大法弟子，所以他们没有像一般父母一样，小孩一发烧就送医院吃退烧药，缓解孩子的不舒服，只是简单的用毛巾冰敷，结果12小时内我就自动退烧了。后来的日子里我不常发烧，有发烧几乎也都是12小时内自动退烧。师父在精进药旨病业中讲，为什么会在修炼中出现身体不舒服，像得了重病一样呢？而且每过一段时间会出现一次呢？我在讲法中告诉你们，那是在消业，消去你生生世世所欠下的业力的同时，也是提高一个人的悟性，而且也在考验着学员对大法是否坚定。 一直到走出世间法的修炼。这是概括的讲。我渐渐能理解师父讲的这段法了，所以只要我肚子痛，我都知道是在消业，我都会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不一会儿就好了。有一次坐在爸爸车上准备回家，我突然头晕想吐，爸爸问我，车子右转就是医院，直走就是回家，你要选哪一条路？我想都没想，立即回答，我要回家。因为我知道修炼人没有病，就是在宵夜。一回到家，我就请妈妈放师父在澳洲的讲法录影带给我看。看着看着，突然很想吐，还跑厕所拉了好几次肚子。若是不修炼的常人看自己孩子这样上吐下泻，肯定是着急送医院。但是因为我们一家三口都是修炼人，爸妈看到这个情况都很淡定。我也只是承受身体上的一点点难，坚定地相信这是在消去生生世世所欠下的业力。休息了一个晚上，隔天一早我的症状完全消失了，又活蹦乱跳地去找朋友玩了。中班暑假的某一天，爸爸坐在书房的电脑前专注地排班，我自己打开柜子要拿图画纸画画，不小心右手扯到爸爸放在柜子上的摄影机，重重的摄影机就这样砸到我的脚上。我愣了几秒钟后意识到痛，接着放声大哭，震耳欲聋的音量惊动了爸爸。爸爸移开摄影机后抱我下楼，血就这样从三楼滴到一楼。爸爸立刻用冰块帮我冰敷，试图要止血，但是伤口太大，怎么样都止不住。折腾了很久后，终于从血流入住，倒只有一点点往外渗。那天爸爸照原定计划带我去看电影，几天后血不流了。打开包扎的卫生纸才真正看到伤口，哇，摄影机就像一把锐利的刀，把我的两根脚趾头从生长板的地方切开了，两片脚趾甲全黑，淤青得很严重。因为爸爸是药师，他判断冰敷止血就可以了，所以没有带我去看医生。果然几周后，我的脚趾甲居然慢慢长出新的来，淤青的指甲剪掉，就像没受伤过一样。我的伤口很严重，但是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有惊无险地过了这一关，消了一个很大的业。我真心觉得自己是一位幸运的大法小弟子。四，师父安排有缘的众生来到我身边。师父总是安排有缘的众生以各种方式和我们结缘。以下交流几则令我印象深刻的小故事。有一次，我去台北找爷爷奶奶，在火锅店吃完晚餐要回家时，我走在前头，一边走一边手往后面的背包要收起水壶，但是手太短了，怎么放就是放不进去。突然一位叔叔从我后面走过来，帮我把水壶放好。妈妈见状赶紧拿出一朵莲花给我，叫我送给那位叔叔。叔叔说声谢谢后还说我很可爱。妈妈打趣地说，可爱也可以弘法。我体会到师父总是把有缘的众生以各种形式引到我身边，跟我结缘。妈妈常利用零碎的时间陪我读《红银》《转法轮》等经书。有一次在捷运站等捷运，妈妈拿出了一本《红银》带我读。 妈妈读一句，我跟读一句，两人越读越起劲，也引起了旁边老爷爷的注意。爷爷好奇地问我几年级，妈妈说幼儿园。爷爷惊讶地问，这么小看得懂字吗？妈妈就拿出了一份大法资料送给爷爷，跟爷爷说，我修炼法轮功，开智慧，认识很多字。还有一次，妈妈本来要去拜访一位学生的爷爷，但开车到半路，临时打了退堂鼓，不想去了。妈妈问我的意见，我说，已经决定要去找爷爷，就要去。于是，妈妈听我的建议，去了之后才发现，师父早已安排了一位众生来听真相。原来是爷爷的一位老朋友刚好也去拜访。在我们还没去之前，爷爷一直跟他说，我妈妈是很用心的好老师，因此这位长辈对妈妈留下了好印象。妈妈跟他弘法起来十分顺利，对方听得津津有味。这件事情使我悟到，决定好的事情就要去做，因为师父已经安排好了，就等着我们走出去救人了。我们如果没有去爷爷家，就错过了这位众生。很多人都在等着我们告诉他们真相，抓紧时间救人，不要让众生错过这万古机缘。我知道自己还有很多不足，希望在今后的修炼中能更精进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，圆满随师还。最后，以师父在红银中的诗安心与大小同修们共勉，缘已结，法在修，多看书，圆满尽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大家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